美国 FDA 同疾控中心发表声明，暂停使用强生实验性疫苗。对此，美国传媒表示，当所有嘅疫苗似乎都有好多副作用嘅时候，佢哋点解只系单单挑出咗强生疫苗呢？实验性嘅莫德纳同埋辉瑞嘅疫苗是否亦都应该被 FDA 暂停呢？咁样让包括川普在内嘅好多人提出质疑。近期，中共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线上线下同步举行。参加会议的美国20多名人士，他们提前向北京透露和拜登政府有望合作的信号，但美国主流传媒对此并没有报道。日前，中共前党魁胡锦涛的仔、浙江丽水市委书记胡海峰在当地电视记者采访当中，大赞习近平科学思维方法。外界认为他向习近平表忠心，而且仲太露骨。近日马云几年前的中国企业家几乎无一善终、无好下场等言论引发网络议论。前中共官员蔡霞直指，中共体制之恶是导致大陆民企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中国电信湖南网络全面瘫痪，网传电信一度答复境外黑客攻击所致，随后遭到官方否认。康明贵联合创始人富勒斯在白人社区花费320万美元置业被曝光之后，康明贵大纽约负责人纽森呼吁对此进行独立调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5号礼拜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美国传媒昨日报道，在 FDA 发表声明暂停使用强生实验性疫苗之后，疾控中心亦都跟着要求暂停。对此，美国传媒表示，暂停强生疫苗是理性合理的。然而，当所有的疫苗似乎都有很多副作用的时候，他们为什么只是单单挑出了强生疫苗呢？实验性的莫德纳和辉瑞疫苗是否亦都应该被 FDA 暂停呢？咁样让包括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内嘅好多人质疑，点解单独拣出强生疫苗呢？川普认为 FDA 同 CDC 系喺度不公平地挑出强生疫苗，单独拣出强生会伤害到强生公司，同时亦都会促进辉瑞公司同莫德纳公司嘅发展，因为佢哋亦都生产咗中共病毒疫苗。川普总统在13号发表的声明当中表示，人们将会失去对疫苗接种和强生公司的信任，已经接种该疫苗的人将会不满。川普还表示，可能这一切都是为了政治，可能是 FDA 对辉瑞的喜爱。 FDA 尤其是内部有长期官僚的人必须要被控制，他们不应该因为可能的政治原因或者是辉瑞公司的建议就能够做出这样的破坏。川普还在声明当中告诫人们，请记住是 FDA 和辉瑞公司合作。 FDA 在2020年总统大选之后两日宣布批准疫苗， FDA 不喜欢我，因为我将他们逼得非常紧。日前，知名旅居美国的学者何青莲在澳洲 SBS 电台撰文分析指出，2021年3月20号至22号，中共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线上线下同步举行。这一场会议，美国前去参加的20多名人士的显赫、政学双妻身份以及他们的发言内容，非常清楚地说明美国和中共的关系。据中共官方发布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境外代表名单，机构与学者从克林顿时代开始形成，历经乔治布殊、奥巴马时期，主导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人物，今次去了不少。这些人基本上成为了近20多年美国对华关系的主导者，他们提前向北京透露合作有望，但美国主流传媒对此就没有报道。何青莲指出，这一批穿梭于中美两国政界的智库要员和经济学教授去北京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向北京提前释放合作意愿。参加今次中共会议的纽约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提出，在基础建设这一方面，美国应该向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 而另一名与会者、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福尔曼就干脆直接向中共宣布好消息，并表示美国推出了巨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这样意味着人们将会从中国、欧洲和日本购买商品。何青年最后强调，值得关注的是，今次会议被中共大张旗鼓地宣传，但美国主流传媒就根本不予报道，其中的缘由不难理解。根据中共官媒报道，日前位居浙江丽水市委书记的胡锦涛的仔胡海峰在当地电视记者采访当中大赞习近平科学思维方法，说是习近平留给浙江的宝贵精神财富。胡海峰在当地一个公园里面接受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习近平科学的思维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有机统一，自己就跟着总书记学思维。对此外界评论，这个是在度向习近平表忠心。前中共党魁胡锦涛的仔胡海峰作为顶级官二代，他的仕途备受瞩目。他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面升官传闻不断，但结果都是落空了。胡海峰本人近年在浙江嘉兴和丽水先后任职期间，都不断有紧跟习近平指示的表忠举动，做法算是官场当中比较出位的。法广曾经报道说，在中共太子党没落之际，胡海峰被指是中共国家领导人家族当中相对较具潜力的代表，不过亦都有分析认为，近年习近平主政之下已经封闭，内外交困，有指胡锦涛亦都对习近平不满，这样可能会影响胡海峰的仕途。湖南有网友13号下午4点几发帖文表示，当地中国电信网络出现断网， 4G 和 Wi-Fi 都无法使用，无法打电话等情况。随后网上传出接到中国电信通知，整个湖南省电信、联通、移动的固网全部间断瘫痪。电信给出的答复是境外黑客攻击，并表示黑客可能还会持续攻击，电信正在努力解决，恢复稳定可能需要时间，请大家耐心等待。随后有湖南电信工作人员表示，网上流传的通知确实是由公司发布，内容属实。不过党媒新华社随后报道说，湖南省通讯管理部门经初步调查，湖南网络全面瘫痪是因为湖南长沙传输光缆故障，不是网络攻击。根据香港端传媒报道指出，成立于1999年的阿里巴巴集团去年11月陷入反垄断调查风波，今年4月10号被当局定性为违反反垄断法，被罚182亿元人民币。马云从去年11月被官方约谈之后至今行踪成谜。不过马云曾经在2013年对民营企业家的演讲当中讲过一句说话，并预言了自己的结局。马云说，中国企业家几乎没有一个是善终的。2013年马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讲过，中国的企业家确实没有好下场，我马云已经知道自己的结局了。不过马云发表这番言论的时候正是适逢中共提出国企和民企混改之际，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昨日转发了端传媒的上述推文，并披露了当时中共混改的一些内幕。蔡霞在推文当中说，2013年中共的所谓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出台，民营企业家跃跃欲试，认为参股国企搞混合经营是有一轮投资风口。当时一些民营企业家晚餐聚会请我讲下睇法，我话禁实荷包唔好上当，你嘅钱有去冇回，佢哋唔信，质疑我何以口出此言。蔡霞对此指出，冇保障措施嘅承诺就系诱骗，市场公平进入、公平竞争，需要透明法治，需要深化政治改革，需要分权制衡，但系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当中冇呢一啲措施，相反系加大网上监控言论力度，将监视社会嘅网格化门楼长措施写进决议，唔单止继续周永康时期嘅维稳措施，而且冠以改革之名合法化，所以要提醒禁实荷包。 蔡霞分析认为，制度性恶是根本，极权制度迫使民企投靠权力，能够做大的民企大多数和政府官员关系密切，靠自己奋斗不同权力勾兑的孙大五，被当局多年压制骚扰，现在又被捉入去，民企在中国大陆没有合法安全的制度环境，或者被横征暴敛逼死，或者被官员眼红财产列做罪名捉入去，或者被反腐为名先相亏，这些事例太多了。根据纽约邮报周末报道，黑名贵联合创始人富勒斯在白人社区花费320万美元置业被曝光之后，黑名贵大纽约负责人纽森呼吁对此进行独立调查。美国传媒布莱巴特新闻上个礼拜报道，富勒斯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发起黑名贵事业，鼓励黑名贵成员破坏自己的社区，自己从大公司获得数十亿的资金，然后帮自己买了四间屋，其中三间位于白人社区。自2016年以来，富勒斯购买的四间屋当中，没有一间是位于被黑名贵成员破坏了的社区。对此，美国传媒布莱巴特新闻评论表示，黑名贵一直在度大肆捞金，推动美国黑人事业，而黑名贵的联合创始人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富勒斯就大花数百万美元和白人做邻居，并认为这一切都应该被调查，不能够为所欲为，从事所有虚伪的行为，而且永远不会面临后果。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